拜登政府表示，美中两国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美国需要战略耐心，并且将联合盟友找到应对中国的挑战的方法。而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呼吁推动多边主义，通过协商合作以解决目前人类面对的各种难题。他还不点名批评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只能够导致分裂和对抗。拜登时代的美中经贸关系将会向什么方面的发展呢？双方是否有望重启贸易谈判呢？华盛顿和北京发出的最新的信号是否意味着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直接的经济和科技对抗将会持续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认为，拜登政府将会一定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但是会强化多边主义与盟友的合作来到对付中国的挑战。文冠中说，原则上拜登和川普的对华政策在经贸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就是说他认识到中国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长期的战略性的竞争对手，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认为两届政府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做法上面，他自己认为拜登政府第一会强调耐心，因为很多政策不一定是一两年三四年就能够见效；第二会强调多边，特朗普在一点上是有缺陷的。拜登政府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他因为比较容易团结其他的盟国，一起来到话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听一些诉求，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在经贸上一些行为。他自己在想，因为中国现在也是主张多边，这个是多边对多边，慢慢就会有一个阵营化的表现出来。但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就说，从拜登政府的经济团队的人选来看，比如贸易代表提名人戴奇、商务部长提名人雷蒙多、财政部长耶伦，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有可能会放松，而这个是令人担忧的。谢田说，他大概会继续特朗普总统已经实现的美墨加协议，但在其他方面，实际上拜登的策略已经透露出他可能会放松对中国的制裁，比如关税战。还有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说，他会使用掌控的全部的工具箱，但现在我们还未清楚他这个工具箱里面到底有什么或者会用什么。耶伦就做过白宫经济顾问，也都做过联储局主席，现在是财政部长，经验非常丰富，但他的立场认为中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共是美国以及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已经不是迫在眉睫，已经是严重地伤害你。所以耶伦说，拜登政权要倾向于从原来特朗普的单边谈判施加惩罚这个政策上一概偏离，这样实际上就是说不会继续对中共施加惩罚，不会对中共威胁进行强而有力的应对，这个必然会为美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文冠中认为，未来拜登政府将很可能启动同北京新的贸易谈判，主要着眼点将会是推动北京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解决美中贸易当中的结构性问题，而不只是拘泥于贸易逆差的问题。因此文冠中说，拜登政府决定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是正确的选择。他说特朗普只执政四年，他本来的计划是一篮子的一个贸易的谈判，就是不单止要削弱美方的贸易赤字，更加主要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使到结构性的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能够变成对美国有利。最重点还是在中国经济制度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开放，这一步后来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只停留在关税这个部分。他认为拜登政府不会马上取消关税，因为关税正好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如果你先将它取消，那再怎样去谈判所谓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改变呢？这个会暂时保留，但是是不是每一项都要好像现在这样保留呢？当然还要取决于美国企业家的感受和老百姓的感受，这一点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是有些区别的，经常要取得民众和企业家的感受，所以是如果伤自己伤得太重，他当然会有所调整。在拜登政府提出的要联手欧洲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立场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美国要警惕北京再次使用分化美欧关系然后各个击破的惯用的伎俩，反而是过去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手段更为奏效。他说特朗普执政外交和欧洲盟友的合作实际是非常有效的，朋友可以是朋友，但是你要给钱，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上，他们都是知道中国一直在采用各个击破的方针，他要化解欧盟，离间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系， 突破以后，他要实现从欧洲购买军火或者高技术这些目标。美国当然很清楚，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都一直在划船，他觉得他们已经是很有效地对中共实施压制，维护了欧洲主要民主国家的联盟，比如在华为问题上、5G 问题上成功击退了中国。现在拜登提出的和欧洲国家联手的政策，他觉得只能够放松特朗普原来实施的压力，使到欧洲国家可以能够逃离就逃离。他们都知道事实上尤其是德国、意大利和中共的关系都非常紧密，不排除受到中共的一些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